个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你的老朋友凯庆，今天很高兴再一次的在空中与你相会，让我们一起快乐学习，因为快乐有时候还得要学，因为你我皆凡人，总是有一些无可抗拒的成长上的灾难也好，障碍也好，困境也好，总是让我们觉得很窒息，几乎有时候很绝望的时候也觉得哎呀没希望了，但是当我们稳下来的时候再看困难 一眼，其实也没那么严重，是可以跨过去的。那么我们在困境没来之前，如何学习一个强壮的思维、强壮的心灵，让我们在在都得了秘诀，人生在所难免的高山低谷走过去， 还是经验生活生命是有乐趣的，所以快乐是需要学习的。我们也在学习如何经验快乐的那个学习本身就是一个乐趣。有时候我们是为了快乐来学习怎么样快乐，可是有时候也是在快乐里面就充满了学习的能量了，所以很期待不管是快乐学习还是学习快乐都有个良性的循环。所以快乐送到家邀请听众朋友在空中跟我们常常不管是下班以后呢，还是在家里做一点家事，等待着出去上学的孩子回来，先生回来，你都可以透过我们节目，我们彼此的分享，然后得了一点生命的滋润。好，我们今天很高兴再一次的用这样的一个理念陪你走进文字厨房。在文字厨房里头我们就看到文字像菜肴，文字是提供给我们心灵的生活里面多有好滋味的。所以在文字厨房里我们透过阅读，透过文字文章的欣赏解析，淬炼出生活的智慧。所以在文字厨房的厨师都是用心生活的好厨师。我们文字厨房有个老厨师叫应仁祥，我想这一段的好日子来好长好长，从文字厨房开播他就是我们的剪彩的厨师，然后于是他留下来真的是住餐厅的 好厨师，每一次他来就带来美好的生命菜肴，让我们透过文字厨房在文字里面看到生命的地图，在文字里面打点自己心灵情绪安顿的字句。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再次的请仁祥来到我们当中，不知道他今天要出什么菜。哎呀，不管是冷盘还是热炒，总是让我们感受到生命好滋味的。才请我们的阿祥师跟你打招呼。
分分秒秒守护真实心灵，嘉音广播电台FM90.9。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在文字厨房里我们请到应仁祥，我们空中的老朋友，也是文字厨房的老厨师。哎呀，说老其实不是老的意思，是说他一直都在，再到这个店变老店了你也是在哈。我们很高兴仁祥真的百忙当中都还是顾念着我们的厨房需要生活。 所以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赶快请他跟我们打声招呼。来，任翔。
凯青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出什么菜呀？我们一向都有一些名菜要出哈。那我记得你那过去的在出版社跟文字混了一二十年里头，那个文字教会你什么，编辑教会你什么，整个出版社的生涯啊教会你什么。哎呀，从这个文字淬炼出来生命的智慧，给我们有十二堂课的精彩的分享。那今天呢，你带来继续带给我们的，也是你在这样跟文字来往、跟思想来往、跟信仰教力这个生命生活是怎么样？那这个整个经验，你化成了文字，也化成了话语。那今天出的菜又是什么呢？来，请你，请。
今天想跟听众朋友聊一聊那个基督教信仰一个蛮有趣的，或是其实蛮核心的一个议题，就是十字架。那可能基督徒都会听说过，说耶稣曾经讲过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言下之意就是，虽然信仰某方面来讲带来的是一个恩典，是一个福音，可是耶稣其实也是希望我们可以背着十字架，然后吃苦，然后或者是为他付上代价，然后努力的去完成一些事情，在生活中，在各方面为他做见证。那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其实也常常被教会的牧师啊，或是团契的辅导们提醒，那做基督徒就是要来背十字架，然后来跟随耶稣，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困难、问题，都要有始有终的走下去。那所以也有一阵子，我自己是在出版社文字工作来做，所以我也想说，哦，我做文字工作就是要为耶稣背十字架，所以我很认真，非常认真。那我很认真的写文案，很认真的看书，然后很认真的编书，然后也很认真的那想说可以怎么样让这个书卖得更好，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可以接触到书里面的内容啊。
听起来是八般武艺，软实力、硬功夫，什么都要有哈。
对对对，所以任何事情我都尽可能的想要去参与，然后尽可能的想要去帮忙。那有时候我还会在想说，如果我明天就耶稣就来了，或明天就上天堂了，耶稣一定会觉得你做得不错，你做得不错。对对对，就觉得自己背十字架背得很好。那所以我会觉得文字工作，那这个十字架是很荣耀的，然后我也把它背得很好。那我记得以前也参加过一些布道大会啦，一些宣道大会，然后都会有人在台上呼召，然后你们愿不愿意为十字架，为耶稣背十字架，然后那时候就会响起非常雄壮威武的音乐，然后就有很多人包括我就上去说愿意为耶稣背十字架，就觉得那个背这个十字架是很荣耀的、很美的、很棒的一件事。可是万万没想到说在文字工作做了几年之后，慢慢的我发现说耶稣要我背的十字架，除了要为他认真努力之外，好像还有另外一个十字架我也要开始背。那不只是去找到一本好的书，然后把文案写好，把书编好，这个十字架，我发现耶稣要我背的十字架其实还有一个叫做背黑锅的十字架。
背黑锅。
对对对对对对，这是很有意思，
很沉重呢。其实事实上背十字架我们想到就是有，这是一个重担。你看像上帝呼召你，或是你愿意回应上帝在好好的做文案，好好的写编辑，好好的卖书，好好的做这，是是，然后是一个重担。我觉得好还不错啦，因为这个也是一个生命的责任跟存在的意义。要背黑锅我冒出来说，哎呦，真不可理喻的上帝啊，怎么会还要背黑锅呢？
明明我是帮他做事，怎么还会名声越来越坏呢？
对，有点重担。OK， 因为要负起责任，没有人是轻松的嘛。哎，可以，可是到时候还要背黑锅，真的不可理喻。但是任翔又怎么样理解？ 这个背黑锅呢、嗯欸、这个就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想一想、嗯、不过真的好强哦！我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看到你，我就说，哼，重担对你来说都不是问题，因为人想180几公分，哼，来吧，哎，可是到最后背黑锅，哎，这什么黑锅哈？哦，这个很让我们哎好奇的哈。
对，我一开始意识到这个背黑锅的十字架，其实就是因为在文字工作，就像我说的，我会很认真、嗯、很用心。那、嗯啊、当然这用心是往自己脸上贴近了，但我真的觉得自己还蛮投入的啦。
那没有投入你也没有办法背到一二十年好不好？
对，所以有时候会在一本书，比如说我们会取书名，那取书名的时候会觉得有些书名其实比较适合读者啊，比较可以吸引读者的注意，那有些书名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受欢迎，但是也有别的同工或者别的编辑、别的行销计划会希望他们的书名比较能被接受。那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有一本书，英文书名叫做 How People Grew，就是人们要如何成长、嗯、那之前有听过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知道说我们书名会常常会很多争执，然后会有一些意见会吵架、嗯、有些同工们编辑会觉得这个书名叫 How People Grew 应该就叫做人们如何长大、啊、哈，或是人们怎样成长，这种比较知道这个书名是什么、嗯、可是我那时候就一直觉得书名应该要叫成长神学，应该要叫成长神学。那书名会就开始争执吵架，就有人就会觉得说成长然后加上神学，神学这个词这么的
硬
对，
这
么的
严肃，
怎么会有人喜欢？可是我就会觉得如果我是读者看到成长神学这个书名，我一定会下单，一定会想买。所以整个的书名会就开始僵在那里。那最后当然是主编，那时候的主编啊来做决定，主编会觉得我这边比较有道理，
你辩才好啊。
可能是这样吧，
而且你又比人家高这样子、哦、
对，别人怕被我打是吧。所以我后来就决定要叫成长神学、嗯、哼，可是真的没想到这个书名的确就让这本书非常的卖，就是当年是当年畅销书、嗯、原本大家担心加上了神学会不会有人买单，可是反而牧师会觉得、嗯、哦，加上神学很好，表示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又有神学但是又有生活，所以当年真的卖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有很多牧者挺你这样。是不是
他可能不知道曾经发生过这一段、嗯、
所以、哎、以后的书一定要原谅吗？不知道牧者会不会挺、嗯、最好来写一个、哎、有时候这个也会让我们有一点点哎，卡住哈、嗯嗯，但是你不会，因为你很高，没有卡住你的年突破、嗯。
类似的情况还有另外一本是，其实是卢云的一本书，叫做他谈的是舍己。传统也可能会觉得讲舍己，那书名应该就要讲舍己嘛、嗯。可是我就会觉得啊、对年轻人来讲，讲舍己好沉重哦、嗯，没有人想要。这么沉重没有人会想要看、嗯、所以我就很坚持书名一定要叫做向下的移动、嗯、那当然又再一次僵在那里，然后又是主编又要做决断、嗯、最后决断好那就叫向下的移动、嗯、我就会觉得相较于舍己，向下的移动指的是我们不要像这个世上的一样，世上的人一样、嗯、就是往成功往名、嗯、往利而去向上移动、嗯、卢云其实强调的是跟随耶稣的道路是向下的移动、嗯，可是他其实讲的就是舍己，
是，
但是因为用了向下的移动这个概念，避开了舍己那种沉重感，哎，结果这本书又是当年最畅销的书、嗯、可是梁子还是结下了嘛，是，就是同工们还是会觉得、哦、为什么主编都只听你的意见都不听我的意见、啊、然后就开始会觉得说人想开会的时候啊太强势啊，
都没有向下移动。
哎，对，就开始会有一些误会啊产生。那时候其实知道有一些同工们心情是这样，其实我是还蛮难过的、嗯、会也开始会质疑、嗯、啊，我不是在为主背十字架吗、嗯、不是就真的也是觉得向下的移动，觉得成长神学这个书名比较好啊，可是如果我不坚持书名真的就叫舍己，书名就叫做人们如何成长、嗯、那这个书可能真的就淹没在书海当中、嗯、就很为难、嗯、 你到底应该是要继续坚持就是自己觉得对的事情呢，还是、啊、反正就不该越线就不要越线啊，不该多说就不要多说啊，这样的人家可能会觉得你比较温柔谦卑良善，到底我要走那个独木桥就是坚持我觉得对的那个东西，还是因为坚持这个而开始被一些误解误会，开始有一些背黑锅的十字架，就开始有这种第一次有这种感觉，第一次有这种感受。而后来我自己也开始成为主编嘛，那主编之后我们其实也有类似的背黑锅的十字架、
嗯、
我们出版社背了黑锅，怎么说呢、哦、像我们曾经出过几本书，书名是因为是点出了一些很重要很关键的问题、
嗯、哼，
那可是读者们是不太买账的，
真的。那到底、出版社会怎么样反应呢？会像人想说好那就吃下去，我在别的地方再温柔一点，再向下移动一点，这样破除、同仁对我的成见。可是出版社就是一个整个公司的面临了这一个东西，我觉得冲击是很大的哦。那我们再来听听仁翔跟我们分享他看见的破碎，他看见的背黑锅，他看见了这些破碎背黑锅，背黑锅破碎又带来什么样生命的丰富。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上大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文字厨房里阿翔师给我们出一道菜叫做背黑锅。嗯，背黑锅真是不好，沉重的屋，不可理喻的上帝怎么会让我背黑锅呢？但是生命的丰富也是透过这个自己的意见破碎了，破碎了就是背黑锅，就是背黑锅，最终一定是享受生命的丰盛。听阿翔师娓娓道来这些不可理喻的现象，它里面有它非常清晰的理则。来，阿翔。
对，嗯，我们上一段节目有稍微聊到我第一开始尝到背黑锅的感受的时候，就是因为坚持自己觉得正确的事情，但是后来也的确证明坚持这样的坚持是对的，可是在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些人觉得你太强势，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他自己的意见没有被接纳，就开始会有一些耳语一些留言围绕着你，这样然后会让你觉得你这样坚持好像导致你成为一个不团结然后跟其他人关系不好的人、有价值吗？这样子做是对的吗？那后来我自己成为主编，我也发现我们出版社因为要坚持或者希望让这个书的重点凸显出来，我们也会取一些很重要很不错的书名，那也的确读者很买账，可是也有一些读者就会打电话来或者写信来，
真的
质疑。像我们曾经出过杨斐丽有一本书叫做何必上教会，
嗯，
哦，那这个书名其实很多人非常喜欢，因为就点出了他们
很共鸣，
对，不想去教会的、那个、
很多人也说、我信耶稣或是我心中有爱，为什么我一定要有这个仪式？
对， 对，可是有一天我们的行销同工就接到一个电话，电话的来、对电话另外一头那个是一个男生的声音，然后他一开始还不说他是谁，他说我是某某派出所的警察。行销同工吓一跳，哎，警察打电话来是这怎样？他说那个我也是基督徒啦，那你们听说你们出了一本书就是何必上教会，怎么可以叫人家不要上教会呢？就开始来质疑这个东西、那另外也有
一
本书，
等一下何必上教会、后面是问号，
有问号
那问号那他没有读到问号
对，他可能就没有读到问号然后后来也有一本书是书名叫做迷上麻烦的耶稣，那这个书作者艾杰奇他其实是谈到说耶稣常常是惹麻烦的人， 因为对于当时候的法利赛人，对当时候的撒都该人，对当时候的罗马政府，耶稣是一个 trouble maker、嗯、是一个麻烦制造者。
就是说、大家一直觉得对啊，啊我要进前我就照三餐念经啊、嗯嗯、我要孝顺父母我就是初一十五给他一包吃的啊、然后一个月给他多少，就这样。那耶稣来了都说不是，这还不是，这不叫做孝顺、孝顺是什么、有没有？
甚至他还打破人家的孝顺，就是对要跟从我，
对，
而不是跟从你父母亲的要求。哦，
对，那什么？哎，然后哎，我这样就是很有爱心，很敬虔，对着上帝的，天地的敬畏了啊。那不是，不是，在仪式上而已。你做到了，还不是真的到？在讲什么哈？所以，我们都觉得耶稣真的很爱找麻烦，我们都觉得 OK 了，他还不 OK 哈，是不是这个意思？
或者是某方面来讲，你信耶稣了，就是麻烦的开始，因为耶稣就要开始管你的生活了。
哦，对，所以就很多人说，哎，真的信耶稣是挺麻烦的哈，也不能够收贿赂，也不能够比方像我小时候就常常听到一些长辈啊，就说啊，为什么会信耶稣？为什么老了才受洗？他说，哎呦。啊，我年轻都在做生意，都要喝酒啊，啊，都要说一点不是人话的话啊，啊，信耶稣啊都不行啊，所以我爱太太去教会，我不去。那可是现在退休了，我要信了，我要受洗了
啊，把它切割的，
对，小时候常常听到这一类的见证，所以我知道有很多人很可能觉得信耶稣也是一件麻烦，有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说啊，那个不能行，是不是这样子？
那这个作者其实就是要点信耶稣，就是真的是一个麻烦的事情，其实蛮好的一本书。
我赞成啊，我觉得真的信耶稣，就某一个角度对人来说是不方便的。
可是就我们就我就收到了一封 email， 然后是某个教会的师母，他写 email 来说，你们校园书房出版社越来越糟糕，都没上过神学院，怎么可以说耶稣是麻烦制造者呢？怎么可以说耶稣是麻烦的人呢？你们神学都没念，你们真的是出版社越来越堕落，越来越糟糕。哇，用的用字遣词是非常的
好大的黑锅，他都不知道我们应人想还是那个宗教研究所的高材生嘞。
没有没有没有，那这个大概就是我所说的背黑锅，也就是其实同一件事情，你可能会觉得这样是对的，但是一定还是会有一些人觉得那样才是对的。那这个是到底是对是错，他可能是需要五年十年后才水落石出，甚至有的时候五年十年后还不一定会水落石出，
一生的罗生门。
对，可能你就得背这个黑锅，如果你要去为耶稣为主做一些事情。那刚刚举的比较是 书名的例子嘛，那其实我自己当了主编，或者是我以前看一些主管也会发现还有另外一种也是蛮辛苦的黑锅。因为当了主管之后，其实你自己也是有工作，可是另外同时间假设你底下有五个人十个人，这五个人十个人的工作其实也是你的工作。那我就发现我以前的那个主管就真的很辛苦，那我们可能有五个编辑十个编辑，每个编辑呢三不五时都会出一些状况，那编那个我们的主管主编他就会需要分神分心来帮忙处理 A 编辑，然后帮忙处理 B 编辑，然后再帮 C 编辑救火，所以常常导致我们的主编的事情都会 delay。那当他的事情 delay 呢，就会被其他的部门来 complain， 来指责他说为什么你这件事情没做到，为什么你说那件事情要做时间到了你还没有交给我， 他就被盯得满头包。可是他有苦难言，为什么？因为他一个人就是24小时，
对，
他要把这些事情做完可能就已经把他时间都用得差不多，
是，
可是他又要去 cover 别的编辑的工作，别的编辑的事情，所以就会导致他后来就黑掉了，就也开始背了一种黑锅。那种黑锅是真的也没办法，因为 同工底下的部署出状况了，他也还是要去帮忙，但是自己的事情就会因此 delay。 所以我就会发现说，原来耶稣叫我们背的十字架 不总是很能够水落石出的，不总是很能够光鲜亮丽的，他有的时候真的是黑黑的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百口莫辩，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阿翔，你讲的真的非常时代语言黑黑的，你知道吗？现在我们不是有什么 LINE 啊 FB 啊什么，不高兴就把你拉黑也就是
黑黑的
把你所以拉黑就是把你删掉嘛，还是把你的脸拉黑
拉黑。所以有的时候我也还蛮佩服凯庆老师的，
因为废掉下把你拉黑的。
凯庆老师当年在教会里面介绍心理学的时候，应该也背过这个黑锅，
也背黑锅是不是？对对没有，我很幸运，我比你幸运，我没有我。
应该也是会被指责说，为什么不教导圣经啊？为什么不教导神学啦、啊？为什么会是讲一些心理学啊？讲弗洛伊德，弗洛伊德不是无神论者吗？怎么可以讲无神论者的东西呢？弗洛伊德不是乱伦吗？就整个就是背了黑锅。但是因为凯欣老师就觉得心理学是对于教会是非常重要的、是需要
对一个人的认知、
认识的凯欣老师应该也要分享一下你背黑锅的经验
好 我觉得我听你的背黑锅我觉得好辛苦哦，你怎么、还收到这样投诉的信、那 我觉得 比你更幸运的是、我都是两天
、
好好的讲一个课、那如果他有不解或是有一点那个他就会马上反应、然后我说还好还有十几个小时我就可以慢慢讲、然后让他的 原来 我常常会说今天我们的课是什么，对不对？好，如果我们是去、卖布的店，我们不可能跟布行的老板说我要买电锅，对不对？可是如果我去电器行，我不可能跟他讲说我要买花，什么店就卖什么产品，是不是？所以你今天如果是、在于以人的角度去看人的辛苦，人的成长，那在这个地方你就是要把人试透了，对不对？我不可能跟你讲别的，讲期货，讲股票，那你就跑错教室嘛、是不是？好，所以我通常都会这样解释，我就没有什么黑锅可背、我真的很感谢上帝啊、那所以就是比较有一点时间可以对话，那 对到最后我们就可以想到哥罗西书、保罗说的，我们是尽诸般的智慧把人在基督里、引到上帝的面前，完完全全引到上帝的面前。那这一个地方就有很多要治了，对不对？是在基督里，也就是说我们不管谈任何的概念理论都有一个基础信仰，信念是基督信仰的信念，是我，所以我们可以谈营养学，也可以谈优生学，也可以谈、心理学哲学，可是都是在这个信仰的基础里面去检验他的角度、去解析去分析，对不对？好，那、最主要的目的也是到最后我们也透过这种思辨，这种历程，这种垫着成为我们脚下的砖块，看见人生不一样的面貌，那目的是、完完全全归向神，也就完完全全就知道、原来在基督里的基础是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我们又是怎样的一个人，是怎么样被定义的，而不是被这个外在的这一些不管是哲学还是文学还是心理学定义的，所以是这样，所以真好啊！阿翔比起来 我还没有被拉黑，你比较被拉黑
心灵佳音广播电台，为爱守护你。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今天阿翔是来到我们这边出了一道菜北黑锅。好，来阿翔，到了节目最后这一段，你要让我们知道北黑锅的滋味啊。那真的好，这个不是好滋味，那我们又要怎么样从北黑锅里面尝到生命的美味呢？
我觉得其实身为一个基督徒，随着你的年纪越来越增长，那你可能就会真的会让你开始背了一些黑锅，开始会有一些人对你产生误解，甚至会有一些谴责责备，那你可能也会想要反驳，想要抗辩，但是有的时候真的这个抗辩反而会越讨论越黑。并不是说真理不能够越辩越明，可是有的时候两个人之间的背景立场差别太多，有时候真理反而真的是越辩越黑。你本来只是背一点黑锅，可能讨论之后对方反而觉得你就是那样，
因为情绪来了，对不对？主观又加，为了要保持我这个观念，我会找其他的证据，其他自己的观念再来支撑，那就乱掉了，所以就越背越黑，然后就越重，是不是？
对，
从这个角度看。
所以我后来发现说，有蛮多基督徒的作家，他其实也三不五时会要背黑锅。像有一个旧约学者，他叫做莱特，那他就曾经分享过他自己背黑锅的一个故事。因为他做旧约研究嘛，那可是在旧约研究上面常常会有一些新的发展，新的看见，新的历史证据，新的考古证据。这些新的历史证据，新的考古证据可能会推翻过去教会对于旧约的一些解释。他就有一次是在一个教会所举办的研讨会上面，然后讲了一个跟对于旧约经文的不一样的解释。那他讲的时候，底下的人都瞪大了眼睛，觉得你这样讲怎么可以这样，这大逆不道，等等
隔守百年的概念了。
对，
结果你竟然有另外一个看法。
然后他讲完之后就非常非常的害怕，更惨的是他讲完之后立刻就有人递了一张纸条说，斯托德希望跟你吃饭聊一聊。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说过斯托德的名字，他其实应该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整个新教或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领袖级的人物。他曾经举办的洛杉大会，甚至是跟格里汉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格里汉甚至还曾经被斯托德当面指责过，就是因为格里汉他认为传福音比社会责任还重要，可是斯托德会认为传福音跟社会责任是
一样
重要，他们两个曾经，所以斯托德是整个江湖地位是非常高的。那莱特听说斯托德要跟他吃中餐，就是以为说哇，
我哪里讲
斯托德是不是就是要来当面指责我这个解经不能这样解经。可是人家老长官老人家来邀他就是战战兢兢的去跟斯托德吃午餐。没想到斯托德看到他来立刻请他坐下来，然后跟他讲说，你刚刚的讲的实在是太好了，真的我们教会需要像你这样认真去面对每一个证据，只要是正确的是对的事情你就去坚持。莱特就因从此之后就信心大增，那也因此他在很多旧约研究上面有非常非常多很好的创建。他背后就是因为有一个斯托德在支持在鼓励。我会讲这个故事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因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背黑锅的经验，那你也会怀疑自己背这个黑锅到底是对或是不对，毕竟人也总是会犯错嘛，人也可能真的你这个黑锅是真的，你是真的犯错了，你就应该要改。可是有的时候也是真的该坚持的时候还是要坚持，所以我们还蛮需要有一个背后有一个 mentor， 有一个导师，有一个你可以信任的人，可能是在教会里面，可能是在小组里面，是一个你觉得他很了解你，然后他的背景可能也曾经经历过类似的经历，你可能就可以 三不五时去找他聊一聊，让他成为你的一个遮盖。你可以跟他分享你曾经遇到过的状况问题，那对方可能就会根据他的经验来跟你讲说，嗯，你这样的坚持是对的。那或者是如果你真的的确有些事情做得不够厚道，有些事情还可以有修正的空间，嗯，对方可能也会适度的提醒你，让你不会一错再错，而是真的回归正轨，这样
是。所以阿翔师的意思说要好好背黑锅，这黑锅会成为你的祝福就是第一个，不可以固执不然的话你 就不叫做背黑锅，这叫做黑然后 不可以固执，对不对？所以要向下移动，保持谦卑，有老师哈，有良师益友可以讨论，
去了解到底你这个黑锅是不是真的是该坚持的，还是应该有点调整。
是，
那该坚持的那个良师益友也会成为你背后的一股支柱，你不会走得那么孤单，不会走得那么彷徨无助，而是知道你是走在有人认同有人支持的路上。那另外一方面，我自己是在一本书叫做突破服饰倦怠里面看到的，它其实是一本专门写给牧长们看的书。牧师常常在教会里面需要牧养一些人。那人的生命成长常常是缓慢的，可能有的时候是走一步退两步的。那同样的就是你像我刚刚谈的，就是领导者他可能会因为属下的关系自己背了一些延误的黑锅，背了一些痛苦是外人不知道的，不了解的，你可能会一直不断的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会有一些挫折，会有一些不舒服的东西进到你的内心当中。所以突破服侍倦怠他鼓励服侍的人三不五时最好安排自己去做一些可以立刻有成就感的事情。他可能他举例，如果你是比较喜欢打扫的，你可能每天每个礼拜你可能可以安排一天好好的把家里整理干净。为什么呢？因为你当下你就立刻获得了一个成就感，
是
那样一个成就感会让你觉得你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是
有一个正面的经验，
是
有一个快乐的经验，让你可以去承担可能在背黑锅的时候所导致的那种沉重沉痛感，你就不会倦怠，你不会 burn out。 因为你如果不断的有负面的东西，不断的是背黑锅，不断的有痛苦进来而没有正面的经验，你真的会越来越消沉。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够 loading 那么大的，
对，所以背黑锅其实某个程度来说是很寂寞的。因为 无法道白自己内心跟历程的心情那就会蛮没有成就感的，所以有时候也要跳开，赶快去做一点，
对，
哇，
立刻
取得大家的共鸣的，我是自己也觉得还蛮不错的。
我自己就比较喜欢周末的时候会去骑脚踏车，可能会设定自己要骑个40公里，然后50公里，那来回流汗，你就会觉得哇，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会很快乐。那这样的快乐的确就可以让我自己心不会一直那么的闷，那么的忧郁，而是可以适度的得到一种平衡。
所以这样两点就可以让你背黑锅背得很开很有意义的哈。好，所以今天你的菜就这一道，
对，
背
黑
锅
的十字架。
真的不容易，不过好像在背黑锅的过程里头，其实也是淬炼自己的生命，可以向下移动，对不对？考验你，你到底是要故意跟人家抗呢，还是你有一个些见地，你是忠于你的信仰，也忠于你看见的。但是这个忠于又不是固执而愿意向下移动，保持谦卑与人讨论，保持谦卑有遮盖。第二个好现实哦，就是跳开吧，去跑个步吧，去骑个脚踏车吧，去做一个你觉得很容易就取得大家共鸣的东西，不要那么一直单立在一个某一个处境里面，这样也会让我们比较有弹性往前走一点。好，今天非常谢谢阿翔师给我们这一道菜，破 破碎了。那怎么样破碎？有时候背黑锅是经验破碎的，好，一个历程。但是背了以后，我相信遵守我们两个彼此的原则，还不可以固执，保持谦卑，还有负面的情绪不要一直单逆，走出去做一点开心的事。那这样一个值得你背的黑锅，一背起来，最后都会享受成长的好滋味。好，谢谢阿翔，
谢谢凯庆老师，
也谢谢听众朋友跟我们文字厨房一起享受人生的美肴，然后我们一起成长。好，我们下回见。